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仰望这位掌管一切的、掌管万物的这位神。主，我们在这个时代何等需要的仰望你。当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看见整个世界的光景，在我们眼中有那么多可怕事情发生的时候，有那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围绕着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上仰望，仰望这位掌管万有的神，让我们靠着你有平安，让我们靠着你真正走属天的道路，让我们看到地上的光景更加坚定天国的盼望。求主将这样的一个信息和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更多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啊，这一刻进入第六章。那第六章呢是非常特别的一章圣经，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虽然记录了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当中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是有关教会健康的治理和教会健康的架构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所做的好像是一个实际的事情，但是对于没有信仰背景的外邦人来说，这一段里面包含着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没有圣经的背景。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整个的以色列人就是上帝所定义的教会的概念，叫做一群蒙召的人，然后成立以色列国。在这个当中，神的律法是这个国的核心，然后有祭司有国王，怎么样去治理这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形体，在旧约呢他们已经演绎过。那到了新约的时代呢，他们同样的按照这个原则，但是改变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确定弥赛亚已经降临了，然后呢在地上呢过教会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旧约的正确的神选民概念的延续。那在这个事情的当中呢，他们处理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事情，经文写的不多，好像有一点一带而过，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里面包括他旧约2000年的历史，然后处理这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有关教会非常重要的治理的原则，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等外邦教会建立，在安提阿教会建立以后，然后那个里面呢也有有关类似的两个重点的强调。那这两个重点强调呢次序呢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那那个信息也是相当重要的，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有关教会治理的正确的架构是非常要紧的信息，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需要来学习的。我再次跟大家说虽然使徒行传被路加所书写出来好像是一些事件的描述，但实际上呢这个事件的描述背后有什么呢？背后有圣灵的带领。那圣灵带领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圣灵所启示的有关教会的圣经的原则。那第二点是什么呢？路加他受圣灵的感动写使徒行传，那他所取舍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些要点，在这个里面圣灵启示路加取舍了这个事件记录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点来诠释有关教会建立那个重要的原则。当然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主题是圣灵行传，那圣灵带领整个教会怎么建立，怎么建立架构，怎么健康的牧养，怎么样能够传福音，怎么样能够实现神的使命，这是圣灵的主导。那在圣灵主导当中，我们看到圣灵怎么主导的，他在主导过程当中强调的要点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信息。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学到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带领，同样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实现圣灵对我们的旨意， 神对我们的旨意。那这个呢，我们才回到这个信仰的真正的核心的原点。那在这个当中，我再次要强调一点，圣灵带领教会实现神的福音的这个使命是一个绝对的，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不能够把外邦的那种世俗的想法把它植入到教会的里面。那我在以前的讲道特别讲过，外邦的世俗的一个是国王的所谓的政治治理，第二个是经济的所谓的有效的治理，有效的这个经济的手段。我们千万千万要留意这两样，不要植入到教会。那这个一植入进来的话，就违背神的心意。这个教会是世俗的概念所驱动的，不是从神来的真理所带领的，从圣灵所带领的。那这个要点对于教会非常重要，对每个牧养教会的带领教会的非常重要，教会的长老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当中。那我先把原则讲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里面的一些的重要的内容。那六章第一节这里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那这首先要说哈，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他说天下各国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他们来过节。那彼得讲道，圣灵降临五旬节，然后呢，很多人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讲各国的方言，然后就很多人归服主。那在之前所记录的五千人，那么很多的人，可能还有更多哈，一次五千，有很多从外邦来的犹太人，他们散居在罗马帝国，他们就信了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弥赛亚。然后呢，有很多人就留在了耶路撒冷，他们就不回去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变化。那在这个变化的当中呢，可能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到耶路撒冷来，他们有家业在外邦，然后呢，他到耶路撒冷来以后呢，来敬拜神，一发现哦，原来神所说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哦。那清楚了以后，他们就留在了耶路撒冷，他就不回去了。他就把他在外邦的那些的家业什么东西都放弃了。这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们终于找到了救主，他们终于在救主的当中确定自己是走得救的永生的道路，所以地上其他所有的事情不重要了。那这一个点是犹太背景当中对他们产生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呢，变化特别快，是和他们的背景有关，因为他们千百年来都在盼望这个弥赛亚的降临。那现在弥赛亚真的降临了，所以他们的人生立刻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他们就留在不回去了。他们可以把外邦所有的家业啦、事业啦、所有的这个田产呢，那都另外处理。然后呢，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开始一个新的信仰的生命的道路。那这件事情对于犹太来说是可以的，对于外邦来说不容易。除非上帝对你有特别重要的感动和带领，你可以信主的时候你一下子转变，对整个世界马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跟随神。这个情况有，不是没有，但是呢，多数情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信主了，认识这位神，那逐渐了解这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我对永生的这个盼望越来越确定，对天国的这个救恩越来越确定。那随着这个程度的增加，他开始处理世上的情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有人突然转变，但是呢，很多人是渐进的过程。那犹太人不太一样，他们呢是多数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他有千百年的背景做预备的。所以这个呢不能强求，我们知道我们的背景是这样，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正确的背景，上帝对我们的感动，不要做过于信心的事情。那圣经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不能落到血气啊。那这个是原则，我们要了解耶路撒冷可以这样，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OK， 然后呢他们就留下来。那这个留下来以后呢，他们的生活怎么办？这个是犹太人呢，他们在当时的也是千百年来的历史。如果我们仔细读旧约，你就会看到上帝说在以色列家中不可以有穷人， 你们呢要周济你们本族的百姓，这个叫教会之间的彼此相爱。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如果是在神的选民的当中，如果有穷人没有吃没有穿，这是你的耻辱。那这件事情在雅各书的里面，雅各特别说，你看到弟兄没有吃没有穿，然后呢你说神祝福你，你就让他走，那你这是假的，你这是假的，你没有真的敬虔。你真的敬虔是要看顾患难中的寡妇和孤儿，雅各也是这样讲。那雅各呢也是比较重要的犹太背景，写雅各书也是对犹太人的比较重要，对于他们来说的。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千百年来的一贯的上帝带领他们的原则。那在新约的时代呢，他们也是这样，他们所有的会堂，他们的各处都有会堂。那每一个会堂呢，他们会在礼拜六过安息日，他们有安息日的聚会，到会堂啊，叫三里岗，到会堂聚会。在这个会堂聚会之前，他们每一个会堂都会有专人一组人出去到市场或者到各个家来收取奉献。收取奉献完回来以后呢，到三里岗大家聚会，聚会本身来学习摩西的律法，还包括什么呢？把这个奉献分派给穷人。这个是犹太的会堂和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日常的教会的活动。那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素是什么呢？一个摩西的律法，要学神的道；第二个彼此相爱。你看这个原则是一样的，耶稣教导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这是一样的。那这个本身是教会，我叫教会有三个要素是不能缺乏的，一个真理的教导，第二个彼此的关顾，也叫彼此相爱，第三个是福音的使命，要向外传福音的。教会不能成为一个，我后面会讲的斯蒂凡事件为什么会出来，不能成为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群体，不行的。那教会是属于基督的，你要有福音的使命。所以这三个要素呢缺一不可，神的道，彼此关顾，彼此相爱，然后向外传福音，有福音的使命。那教会你是否健康，这三个要素你必须要有的。然后呢在耶路撒冷教会就发生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指外邦来的，然后呢他们像希伯来人发怨言，他们都是希伯来人，从本质上来说。那为什么希伯来人是指住在耶路撒冷的本地的信徒发怨言？发什么怨言呢？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是个要点。那很多犹太人在当时的时代，很多的寡妇他们是没有工作的，他们不能工作，社会不给他们工作的机会。所以呢做妻子的一定是丈夫来赡养他啊，我们叫做家庭主妇，那个时候全是家庭主妇的，只有外邦有做生意的，以后我们讲到腓立比教会啊，那个利底亚做生意的，那犹太人没有的，那他们一定是被关顾被资助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呢，因为留了很多的从外邦来的寡妇，他们没有家庭，他原来在外邦居住的时候呢要受本地的会堂三里岗给他们的支持，那现在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进入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在他们意义上这个教会和会堂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变，那说这个是真正有基督在这里。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他们要受支持，因为人太多了，很多的寡妇呢就没有支持，是日常的生活。那这件事情我再次说，在外邦是很难实现的，在耶路撒冷是可以，他们有这么一个传统，也是当时的社会的情形是这样。那在外邦呢，那保罗在教导时特别说呢，那个真做寡妇的你教会要支持他，但是呢你家庭是第一，要赡养你家庭的寡妇，如果你有家人你自己需要赡养的，保罗对外邦教会有教导。但如果是真做寡妇的，他真的是没有人管他，你教会要管啊，这个和耶路撒冷呢就不一样的，有一点区别。所以呢这个里面呢他们就抱怨，那这个抱怨是不是对的？是对的，教会关顾出了问题，教会关顾一旦出了问题会影响教会的健康，这个是所有教会需要留意的。我们外邦教会对关顾这件事情很重视，很好啊，这是好事情，要有好的关顾。那这个关顾不单是大家彼此在一起开心，你真正看到教会有困难有需要的要去关顾他，这是一个要点。
然后他们就抱怨了，抱怨以后呢，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那这个是教会带领者，十二使徒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带领者，按照现在来说呢，是有点说教会的长老，长老团带领的这个团队，教牧长老团这个团队。然后呢，他们对这个抱怨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呢？说呢，这个事情本来不应该我们做的。你乍看起来好像推卸责任，他们抱怨向谁抱怨？一定向教会的带领者抱怨，十二使徒。那教会的带领者有没有做过光顾呢？显然他们是有做。他说我们本来不应该做，但是他们做的效果怎么样？效果很不好，因为出现很多的抱怨。十二使徒呢，为什么他们做的有问题呢？因为他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他们不是单单做光顾，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做什么呢？他们说撇下神的道，他们要在日常的教会的里面要教导神的道。那这一点呢，我要把它强调一下。十二使徒蒙上帝的呼召，他们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领受耶稣给他们的启示，是写下新约圣经，彼得约翰啊，包括这个啊，彼得约翰他们是十二使徒的啊。那写下这个圣经，然后呢他们呢也要教导信徒圣经。那这个教导信徒圣经重要性在哪里呢？大家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3节，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彼得在这句经文里面强调一个，有三个要点。第一个，重生。圣经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呢叫做 born again， 叫重新生出来。那这个尼哥底母问我怎么可以母腹再生一遍呢？那耶稣说圣灵要重生哈。那这个重生的标记是什么呢？是你生命真正改变了才是重生的。你生命没有改变，你不确定你真的重生没有。所谓的重生是新的生命的活出来啊，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重生是新造的人，你旧心有个转变。在加拉太书特别讲到，那个真正随从圣灵的，他会重生的，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如果你结出情欲的果子，你没有真正重生的。所以重生是你得救非常重要的印记。我们经常说我有得救的确据，什么是你得救的确据？你得救的确据是你重生的生命果子所印证出来的。那如果你没有果子结出来，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得了重生了吗？这是问题。那你怎么结出果子来呢？彼得讲到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神赐给的信心。那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唯独信心的。那这个种子会结出果子来，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撒在好土里面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那你怎么能够结出果子来？彼得清楚的说，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Living Word of the God， 是活的道，是神的教导。所以使徒当他说我撇下神的道，这是不合宜的，是什么？使徒他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的职责，在教会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每天讲圣经，讲神的话。那神的话呢，进入到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在那个信心的种子上面就开始发芽，滋养那个信心的种子，给他生命的各样的赐给，然后他就生命改变。这个生命改变，他就得着了圣灵的重生。教会的教导是使使徒使信徒在信心的种子上活出重生生命的必要的途径，你了解吗？那这个教会的教导重要到这个地步， 是信徒得着圣灵重生必要的途径，你必须经过神的道，你信心的种子才能够结出果子来，你真的得到重生，你才会有所谓的得救的确据，否则你确据从哪里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十二使徒他们所专注的要点是指这个，光顾重要不重要？重要。光顾是使什么？使弟兄姊妹体会到神的爱，体会到教会的爱，然后我在教会的里面，我可以在这里面知道神真的是爱我，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教会真正照顾我，让我在日常的生活上我可以经历到神的爱，我不至于活不下去，像雅各说的没有吃没有穿的，那不至于那样，那可以过生活，正常的生活，然后单单过生活不够，一定要神的道重生他，否则的话富人就不需要进教会了，对不对？如果你只有光顾的话，富人不需要吗？我什么都不缺吗？我家里什么都有。耶稣说什么？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你看到这个比较没有？所以到教会来不是单单为了光顾，到教会来是得神的道，这个是不管穷人富人都需要的。然后这个光顾是让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神的家要体会，让大家在这个里面愿意听神的道，能够持续 听神的道，光顾非常重要。那这个有了以后，我们就明白第二节为什么十二使徒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你看这个事情的次序和重点没有？那如果一个教会他不是专注讲神的道，他只是彼此相爱彼此光顾，你缺了非常重要的要素。彼此光顾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道，你那个彼此光顾没有那个要素，你在信心的种子上不做工，他不能够真正得到重生的，那个教会会有大的一个亏缺的，那是大问题呀，不是小问题。 OK， 好，那在这个里面第二节有了，我们明白了，到第三节，所以弟兄们，有了前面的因才会有现在的果，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不是十二使徒推卸责任，十二使徒他要专注传讲神的道。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个教会的牧师做教导的能够专注传讲神的道，他们必须要在侍奉的职责上有清楚的划分的。没有一个牧师他可以一脚踢什么都能做的。那在我们教会，我们在建立长老团，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教牧的这个团体，一个叫做 lay elder， 是教会的在不是专职的这个长老，他们是负责教会治理的。那他们配合在一起，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这个 lay elder 哈，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啊？在职的那些长老对教会非常的重要，使教会能够健康，和教导的牧师一起配合，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教会稳固。他们可以负责教会的治理，各方面光顾的事情，他们可以去做的，事务性的事情。然后教牧这边专注做教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搭。那这个教会才会健康。然后他说要选出七个好名声，那这个七个好名声的人呢，在通常人的说法叫做执事。那我跟大家说呢，说执事也可以，功能有点像，但是呢他真正的核心呢，他叫做 minister。 在原文，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他们比较没有外邦教会的这个执事，是保罗后来跟外邦教会说长老执事，他分得比较清楚，有一个职分的划分，也是神启示他的。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比较没有这种外邦教会的长老执事的概念，他们原来的带领的这个体系，那他有这个层次的概念。比如说在这个圣殿的里面有祭司，然后呢也有歌侠的后裔呢帮助祭司做一些的教会里面的事情，那还有格顺的后裔呢做一些会幕的事情，米拉利的做一些外边的事情，他有不同的利未人，有不同的层次的来做圣殿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不同的人都是利未人，不同的层次，然后配合做神的殿的事工，对他们说是一个 非常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事工的分派不同的重点对他们是很容易的，但对于外邦人就比较困难。那做教会大家都是信主的，那我你做这个我也做，你做长老我也想做长老。所以呢，保罗在外邦教会神特别给他启示，给他两个长老执事的这个职分清楚的划分，在彼得前书，长老就是长老，执事就是执事，让外邦信徒没有背景的知道教会的侍奉是有层次的，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有层次的配搭，这个是重要的，我们外邦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呢，你说它是执事呢也可以，但是不是很准确，他们就是个职分的配合。那实际上这七个人呢，你说他是长老也可以，但为了和十二使徒划分呢，你说执事也是可以。那他们有点像我们所说的 lay elder， 这个方面也有点像，因为他们的讲道各方面的才能这个传福音的才能都是很强的哈。好，这我就不多说，就教会需要有层次的，那耶路撒冷教会，那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三个要素。这个同工是什么呢？一个好名声是什么意思？他们在整个教会被众人认可。那这个好名声可不是世俗的好名声，他们在教会被教会认可，这些是有背景的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敬虔，他们知道什么叫做遵行摩西律法的教导，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属神的人，什么叫做这是神人 The man of God，他们非常清楚什么叫做敬虔。那在教会有好名声，一定是一个守神的道，有非常敬虔的属灵的生命，这个是好名声，可不是世俗啊！你写了这个武侠小说金庸啊，他有好名声，那这个人很出名，不是哈，不是出名啊，这个是对他信仰生命的认可，众人的认可，这是需要的一个要素。第二，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人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圣灵带领所有的人，他才是一个整体的。那第三个，智慧充足，他有恩赐的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这个职分，他有恩赐有才能，他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恩赐才能是上帝给的，那也使用他的恩赐才能侍奉神，那这个是三个要素哈，这我不多讲了哈，以后有机会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讲的。然后到第四节再次强调，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十二使徒再次强调他们的职分，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要专心在祷告讲道的上面的。作为教会做牧者这个团体，他如果不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一定会影响他的祈祷传道的。那这是一个个人，一个个人的精力，你所能够用的时间分派，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稍微强调一点点，我们华人教会，比如说教会比较小的，作为牧师呢，要求神给你够用的恩典，你既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也要尽力做关顾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但是呢，神的恩典够用，我们在这个背景当中就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神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祈祷传道这件事情，我们要做光顾，但是祈祷传道你一定不能忽略的，如果这个你忽略了，整个教会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了，这个教会不会健康。尽管暂时看起来很火热，大家彼此相爱啊，照顾得很好啊，都很开心的，我跟你说，你失去了教会最重要的要素，可以说精髓都失去了，祈祷传道关顾，那这个是教会这两个然后向外的福音使命。所以使徒在这里面再次强调祈祷传道。好，到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我再次说，这是犹太背景可以有的，当使徒这样说的时候，犹太背景可以有的，因为他们呢对福音的认识，对全备福音的认识会比较准确，没有这个背景的外邦的大概认识不准确，你没有把我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问题。他对神的道的认识，对祈祷传道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个地步，就未必会大众喜悦。巴不得神赐给华人教会健康的 一个方向，让信徒大众喜悦这件事情。因为祈祷传道是重要的，不可忽略，然后加上关顾，那这个是健康的。就拣选了斯提凡，他们做选举，所以这个执事的这个成分可以有选举的。那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斯提凡，我首先跟大家说，后面这七个都是从希腊化的，叫在外邦居住的犹太人，没有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为什么这么选呢？你好像看起来似乎是为了照顾你们啊，从讲希腊话的外面来的犹太人，我就干脆选你们这个本地来的人，你们就不抱怨了啊。不是这样。那这个选举呢，它是整个会众的选举，是大家同感一灵出来的结果，他们有选票的。所以呢，他这个次序呢，应该是最多的得票的人，然后呢向后面排，应该是这样。那这个大众选的一定不是单单讲希腊话的，是教会所有的信徒选。那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还是本地的犹太人是占多数的啊。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选举的人啊，当然也有外邦哈，多数少数，我想我大概不好再确定哈。那总之来说是大家一起选的，然后出来的这七位啊，这个是我们了解一下背景。那斯提凡呢，专门提一下，因为后面有关于斯提凡的事情，我稍微讲多一点点。斯提凡他是在罗马的，应该是在罗马背景的一个犹太人。那罗马呢，是在当时的犹太地呢，罗马、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这是三个犹太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叫单个城市哈。三大这个地方当中呢，他们的犹太人在那个当中的影响力很强，所以罗马呢号称有4000个叫 free man， 是他不是奴隶的，是自由的、自由身的犹太人。然后呢，罗马的这个会堂是非常强的，亚历山大的会堂也很强，在埃及哈，亚历山大会堂啊，利比亚那边有个会堂很强。然后呢，耶路撒冷大概是聚居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斯提凡呢是从罗马来的。那斯提凡呢，按照一般的这个圣经历史的这个记载，他应该是原来的身份是金匠啊，做金的。那在当时的时代的金匠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啊，做铸金币啊什么的，这些的做这个东西的，那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做金器啊，是一个金匠。那后来他在教会里面是吧，侍奉信主啊，这是斯提凡的背景。几个人我讲一下，其他人我不需要不多讲了哈。菲利呢，大家知道传福音的菲利，他后来住在了凯撒利亚啊，他有这个四个女儿哈，在使徒行传讲到的。伯罗各罗我就不讲了，尼加罗、提门，这个都是外邦来的这个犹太人啊。巴米拿，那后面这个我稍微要讲一下，叫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那尼格拉不是犹太人，他在安提阿呢入了犹太教，然后也来到耶路撒冷。那安提阿我们知道哈，是建立第一间外邦教会的安提阿这个地方。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点背景在哪里呢？犹太人有一些并不是本族血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些外邦人归化成犹太人也被犹太人接纳，那只是他们不能做圣职。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他们信耶稣之前，他已经归化成犹太人了，犹太人是接受的。当然他们要行割礼啊，要献祭啊，要做洗礼，这三件事情。那希律王，当时的希律王，他们的祖宗就是以东人归化成犹太人，然后做犹太人的王啊，这都是背景。很多人是归化的，那他们接受外邦归化的。那这个尼格拉呢也是。那尼格拉呢，这个名字和启示录第二章的尼格拉一党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那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说，有可能呢这个尼格拉呢就是后来耶稣所说的尼格拉一党的。那尼格拉一党是什么呢？尼格拉一党的人呢是专门讲神的爱特别大，所以你尽管放纵肉体。他们是放纵情欲的，讲到自由的， 我们信了主了，得自由了。那既然自由了，我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叫尼格拉一党，在启示录第二章。那既然是自由了，所以我同性恋也没有问题，我性放纵也没问题，我吃喝玩乐也没有问题，因为我自由了。如果在今天这个教会，你去放眼望今天的教会，成功神学这些所谓的教会接受同性恋的，是不是一模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那在当时2000年前就有这样的情形的，尼格拉一党的毗达摩教会就是尼格拉一党，在那边开始接受他的教训，就是放纵的。那这个是尼格拉。那另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在教会的当中，虽然曾经有重要的侍奉的职分，未必他能够持续他的信仰一直是那么敬虔，未必啊。那在这个当中，核心回到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得着圣灵的重生，你有没有坚守在信心的这个神的道的里面，这个是蛮重要的。那这个是尼格拉给我们提出的教训哈，这个我就稍微提了一下。然后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会众的选举，最后是使徒的认可，这个是教会的治理。教会的使徒叫做长老团，是最终的权柄，最高的权柄，这个很重要。教会不是民主，教会是神主。神怎么做主？神透过长老，长老团他所呼召所建立的，他们做教会的带领者。在整个信仰历史的当中，从来都不是民主，但是民众的意愿有意义。在旧约历史的当中，众百姓他要推举首领的，民众的意愿是有意义的，他各个族长都是百姓推举的。然后呢，民众的意愿推举以后，神所按立的，他所呼召的来带领百姓所推举的首领跟随神。旧约这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摩西上帝亲自呼召的，亚伦，然后他们选举各个支派的长老和摩西亚伦一起，但是这些各个支派的长老是受摩西亚伦的带领，他们不是带领摩西和亚伦，请留意啊。和现在时代的所谓的国会代表啊，什么议员啊，什么这个什么美国的参议院啊，什么议员啊，然后他们掌管这个整个国会啊，不是那回事情。是他们确实是由会众百姓所推举的，但是却要接受摩西和亚伦的带领，因为他们从神那边直接领受，神透过他们带领这些长老，带领百姓。这个是旧约的结构，也是新约的结构，是一样的。那在这个结构的当中，要认清楚的长老的职分。好，第七节，我呢要多讲一点，神的道兴旺起来，大家看到哈，神的道兴旺起来，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什么？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第一是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才是门徒加增甚多。门徒怎么加增？前面我们讲过，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教会的增长不是靠政治的手段、经济的策略产生的，教会的增长是神加给的。那神为什么要加给他增多呢？因为神的道兴旺起来，神要把真正兴旺他道的教会作为他的器皿，所以他会加人给他，让他们能够真正走得救的道路。这个是教会增长的原则啊！我前面也讲过，那这个里面不能够忽略的是什么？神的道，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后面那一句话，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这句话呢很重要，很多祭司信从了神的道，和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和百姓有什么区别呢？祭司是教导圣经的，祭司是教导摩西律法的。那如果祭司是教导圣经、教导摩西律法的， 然后你这个教会所讲的不是神的道，没有纯正的福音，不是神的至圣的律法的延续，你讲的违背摩西律法的教导，摩西说你要爱神，你说这个你不能拜偶像啊，你不能有任何的奸淫啊，看到别人不能有贪心，那这是十诫当中的内容，不可杀人，你要孝敬父母，如果你这个都违背，祭司怎么会信从这个道？那祭司信从这个道来说明什么呢？说明耶路撒冷教会所传讲的是完备的纯正的神的至圣律法的延续，也叫做完备的纯正的福音。所以还才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们讲这个道真的是可信的，我要听从。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再次讲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的区别，我再次讲有背景的教会和没有背景教会的区别。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因为背景，我不是说我们错，但是呢我们缺呀，我们缺太多对教会正确的认识，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不正确，我们缺乏。我们对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否好，有多少的信徒，我说华人信徒说因为这个教会真的教导圣经所以这个教会好，有多少是这样？因为这个教会持续的教导圣经，因为这个教会坚守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教会是好的。还是说这个教会我有朋友，这个教会去了很开心，这个教会把我照顾得很开心，所以我去那边，我们是从怎么取舍的？那这一个取舍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品质，直接影响到你在这个教会是否真正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得着重生的生命啊。我作为华人牧师啊，我心里非常焦急，我对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焦急，心里如火烧一样的。我们信主一定要看清楚，你跟随的是神的道、圣灵和圣经真理啊。如果你跟随的不是这个，你跟随一个群体让你活得开心，那个方向不准确，那个方向会让你耽误在地上的时间的，会耽误你属灵生命的建立的。那个和你得救有相关的，这个不是小事，是大事啊。有太多我们的认识，我就单单讲一件事情，你就知道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很多人跟我在讲道，很多人说高牧师你要多讲一些福音信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福音信息的认识是什么。教会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圣经，每一节圣经都是福音的信息。他所说的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是布道信息。我们华人信徒对福音信息的认识是布道信息，布道会。你要多讲福音是多讲布道会，布道会是给不信的人讲的，给信的人是讲福音的信息，全备的福音，讲圣经真理，建立生命的，这个叫做福音，叫做 gospel。 整本圣经是福音信息，耶稣爱你，你认罪悔改得救，得到天国的福音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是布道信息。我就单单这一个例子就知道我们背景对这个圣经对信仰的认识有多大多大的缺陷不足啊，那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建立的。包括我们对小孩子，你只要觉知受洗了就可以了，今后你在世界上怎么成功就可以了，那个不是错的吗？那是错的。对孩子的信仰来建立，同样我们成人怎么建立，孩子也一样要这样建立的，他才能够建立健康的生命的，他也要得到重生的生命的。有多少华人家长我在北美洲看到的，我说你孩子怎么样，我孩子信主了，他已经受洗了，所以现在不去教会没问题。我们这个认识的偏差产生信仰的偏差，产生延续的伤害大到一个地步。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在教会当中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是重要在这里。所以使徒行传六章七节我在里面特别强调很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这个里面传递的信息是这个信息。 OK， 好，我们看后面第八节到第十五节。那这一段呢是司提反，那司提反呢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到第七章整个是司提反的一篇讲道。那那篇讲道呢讲完以后他就被打死了哈。那这个是真正讲道人你要坚守的，我等一下下一课到第七章我再讲，我们先讲这个第八节到十五节。那我刚才讲到司提反他是这么一个人，那他呢在罗马的教会呢应当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他圣经根基也很好，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呢他真正的归服了耶稣，然后呢他开始有能力讲道，然后在民间呢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我再次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讲道和神迹奇事常常是并行的，因为圣经还没有成书，所以真正从神来的人神给他们神迹让他们能够信服这个道，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哈。然后第九节，当时有成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便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那这里面我稍微讲一点背景哈，这几个地方都是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比较强大的会堂的地区，都是塞内干，它每一个地区都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会堂，那不单是一个会堂，是一个整区的。我们上次讲过那个是一个参加审判彼得的是一个会堂的一个主席啊，叫 President of the Greek Synagogue， 是大会堂的主席。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势力，这个宗教势力是什么呢，是各地会堂大的犹太会堂，然后呢他们有带领的。那这些大的会堂也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成为一个总体的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宗教势力，你这样明白了哈。全世界现在目前你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会堂呢都是比较，利百地拿呢它是罗马的一个会堂，稍微去讲一下，古利奈呢是利比亚的一个会堂，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会堂亚历山大呢就是在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那个是第三大会堂哈，除了耶路撒冷和罗马以外他那边的犹太人最多。那基利加呢，基利加实际上就是大树啊，这边那个中文翻译成基利加，基利加就是大树，大树是谁啊，是保罗在的地方啊。那大树也是非常强的一个地方，我讲到保罗的时候会给大家讲多一点。那这是大树的一个特点啊，大树非常有名的在当时哈。那个呢都是非常强大的会堂，那强大的会堂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信仰很厉害，那他们那里面的人呢学律法学得很厉害，他们和司提反辩论 OK，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呢，第十节，司提反与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是辩论的结果。整个犹太地聚集在外邦的最有名最强大的会堂的人一起跟司提反辩论，辩论输了这是一个结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司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那首先大家要以这个信仰为基础，第二赛所说的辩论，那这个辩论是以智慧和圣灵，是真正从神来的道和圣经真理。我呢跟大家稍微讲多一点点啊，我是一个在这个时代叫做 conservative 的保守的，我也见了很多 liberal 的走自由路的，那走自由的人他不跟我辩论的，他说呢我们接受各自的观点，我们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我们大家彼此接纳，他不跟我辩论，他也不会跟我在公开场合辩论的。因为什么呢，大家的圣经根基，真正辩论要把自己你圣经的根基全部把它展露出来，你到底是不是信的圣经，你圣经信的有没有矛盾，你讲出来的话到底合不合乎圣经，这个要曝光的。那真正有神真道的人，他们在讲神的道，他的辩论是大有能力的， 从前面的彼得到斯提凡到后面的保罗都是一样的。那这个辩论是在信仰层面呢，跟世人没什么好辩论，他连耶稣都不信呢，在信仰层面。但信仰层面需要辩论吗？需要辩论的。真正的辩论是在信仰层面，他圣经说你不要争辩，那不要争辩说你不要用血气的争辩，但是神的道是需要把它讲明的，这个是需要的。 OK， 那斯提凡一对多那些人都失败了，因为圣灵给他能力，因为有真正的真理给他力量。好，就买人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的话。那这个里面就看到什么呢？真和假。真正信主的，信耶稣的，你走神道的人，你的讲话是真理，是持续性的，你不会讲假话，更不会做假见证。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你讲话如果没有持续性，你跟这个人讲东，跟那人讲西，你今天讲东，明天讲西，你讲话自相矛盾，说明你已经偏离真理了。做假见证，从开始，从耶稣被逼迫，到后面彼得被逼迫，到斯提凡，到后来保罗，都是讲假话，请人做假见证。那这个就是亚哈王，他要拿那个别人的葡萄园做假见证，上帝是非常厌恶的讲假话。那这个里面你会看到真和假的区别。真正信主，你讲话到底能不能够有持续性，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能不能曝光啊？那这个是问题。好，谤读摩西，他们又耸动百姓并长老并文士忽然来捉拿他。他们为什么可以耸动？他代表各地的很有强大的力量的这个会堂，然后呢有这种力量宗教势力，然后这些就来把斯蒂凡抓起来了，带到公会去。十三节，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这假的哈。到第七章，斯蒂凡告诉他们我怎么样讲摩西的律法啊，假见证和当时他们诬陷这个耶稣大概类似的哈。十四节，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啊，这些都是假话了啊。如果我们信主人就知道了啊，摩西说这个圣殿要被毁掉，他是圣殿的主啊，他来不是要废弃律法，是要成全律法，本身耶稣也是启示律法的神啊。那这个是重要的一些的一个点啊。到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啊。这里面稍微讲一点点哈，这个好像天使的面貌呢，会让我们想起来马可福音耶稣复活以后呢，那个妇人看到有两个天使穿白衣的坐在那边啊，很美的啊。斯蒂凡这个时候是不是看起来就是那样的？大概我想可能这样说有一点点勉强哈。但是呢，犹太人确实见过天使，是的。那天使的面貌有什么特点呢？这可以稍微说一下。天使的面貌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清洁的、智慧的。那真正属神的人，他在讲神的道，在和人讲话的时候，他的面貌是有这种的美感的，热情真诚、圣洁的、诚实的，跟人家的眼光来面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一个状态。耶稣说回转好像婴孩一样真诚的，我们不一定完美，那这个叫做天使的面貌。那如果反过来是什么呢？叫老奸巨猾嘛，我们中国人太明白了啊，叫阴险嘛啊，那背后藏了很多的东西嘛，跟你讲话都是讲半句话的啊，都有很多的背后的很多的盘算的，那你就知道这怎么回事了。那真正属神的人，那种的坦诚、那种的真诚、那种的阳光，和不属神的，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信仰对人有没有影响？有影响的啊！但是当然不是从脸看哈，这不能这样子。我稍微讲一点点。好，那下一章呢，我们会多讲一下斯提凡所讲的事情。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第一个，教会门徒增加，发生光顾不够的怨言，使徒为何好像撇清自己的责任？那使徒知道自己当做什么，不是撇清责任。使徒要把这件事情 派给正确的人来做。第二，教会选择同工帮助日常事务，为何需要圣灵充满，而不是有才能就可以了？教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跟随圣灵的带领，也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让他因为做神的工，生命被圣灵塑造。在教会侍奉神，如果你真的从神的感动来，按照圣灵的带领，你本身就是得生命的过程。圣灵充满不单是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好，并且在做的事情上面来见证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那种的塑造，和透过他对别人生命的好的影响，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圣灵充满，有圣灵很重要啊。第三，使徒们要专心祈祷传道，是强调这个职分就可以减少关顾的工作吗？你不专心就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工作，祈祷传道是需要专心来做的啊。那这个是需要的。我们教会我们隔壁的一个教会，西人教会，那个牧师每个礼拜要讲三场道的。那我也知道美国的麦卡特牧师，他每个礼拜讲好几场道的。那这个如果没有专心，他不好好的预备就很难了。那讲道教导包括讲主日学要预备的，要去研究的，那你才能够讲啊。所以这个是要花时间，要精力，要专心啊，要做神给他差派的那个真正的责任。第四，选出来的侍奉同工是会众多数通过，为何还需要使徒们的祷告和按手？教会的次序的问题，层次的问题，不是高低的问题，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架构，它是健康的，要实现这个健康的架构。第五，神的道兴旺起来，为何强调很多祭司也信从？他们与百姓有何不同？教导律法的都信从了这道，就说明你这个教会的教导是对的。那如果教导律法的他听你这个道有问题，那你要看一看，那不一定他们是最准确，就说明教会讲道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讲圣经的重要性。第六，斯提凡与敌对的人争论辩论，众人都抵挡不住，是因为他有辩论的口才吗？这个不是的，抵挡不住可不是靠辩论的口才啊，靠大家谁敢说谁讲话狠啊，谁讲话能够把人这个弄得哑口无言，不是啊，这不是口才的辩论。真正的口才的辩论在圣经里面是逆向真理，你真正能够说服人的心，让人的良心羞愧，而不是靠辩论啊。国内所谓的一些名嘴啊，最近的一些名嘴，我听他们这个有名最有名的两个主持人当中的所谓的名嘴的对话，那我听起来我真觉得不以为然，没什么意思啊。那这是人啊，真正从真理的层面不是这样子啊。那他所讲的是真理。好，后面填空题。第一，教会应该盼望人数的增长，教会应该具备事工的配合。我们可以盼望人数增长是应该的啊，更多的人得救我们盼望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具备事工的配合，教会内部一定要健康。当你内部健康，神的道兴旺起来，神会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你啊，这是教会啊。第二，做教会的事工需要才能，做教会的事工需要灵命的啊，但那有才能没有灵命不行的，这两个是一个整体。第三，教会的关顾建立信仰生活，教会的教导建立信仰生命。关顾是建立生活，大家可以在一起很好的彼此团契，但是教导是建立生命的，你没有教导，你只有一个好的团契生活，这个不够，根基没有了，次序错了啊，这个要配合的好。第四，做圣工要有会众的见证认可，做圣工要有长老的属灵认可啊，一个是有生命见证，要属灵上的一个认可。第五，福音的恩典能吸引慕道的人，福音的真理能造就信道的人啊。福音的恩典是慕道的，是吸引他，神的爱，耶稣的爱吸引他，但真正建立造就信道的人，这是福音的真理的功能。所以我再次在华人教会里面，我要呼吁一下大家对福音的认识啊，不要把讲传福音叫做布道跟讲福音化为等号，不是的，教会的讲道都在讲福音的，都是福音 啊，这个是大家概念要清楚。第六，得属灵生命的人有圣灵感动，得属灵成熟的人有圣灵能力啊，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能力，要成熟以后，你的能力才会具备出来。斯提凡，好，我们一起来啊做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啊，你的道，你的丰富啊，真是我们啊穷其我们所能也讲不了多少，就求主你亲自开启，让弟兄姊妹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啊对他们的建造，对教会的建造，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下一课15分钟以后开始啊，9:15开始下一课。